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20章第4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约拿单是大卫真正的好朋友，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好。在箴言18章24节这样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感谢神，盼望我们有个好朋友，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可能会让你失望，但真正的朋友不会让人失望的。常常在患难里面见真情，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才看得出谁是你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你说是不是？当我们看见大卫遇到困难的时候，约拿单证明了他是大卫的好朋友，他会尽量的来保护大卫。我们看5节，撒母耳记上20章第5节，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这个时候大卫应该要和王一同吃饭，但他不敢去，他要求约拿单让他躲3天。接着我们看第6、第7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的；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那这是大卫想出试探扫罗的想法，现在到底是不是要想杀他。接着我们看9到17节，约拿单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利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天，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家觉得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单知道大卫将来一定会继承他父亲扫罗做王，因此他就要求大卫在他掌权之后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情谊。他们两人就做了暗号，约拿单怕有人跟踪他，他们行事一定要非常小心，他们就用暗号，那么是约拿单用他的弓箭来发射做暗号，这样比较不会引起扫罗的怀疑，因为他是个勇士，常常出去射箭。大卫要躲在田间，约拿单要和他随护进到田间射箭，如果他远远的射在大卫之后，表示他父亲真的要杀他，他要赶快逃；如果他射到大卫前面，表示他可以平安回家。第三天，约拿单带着弓箭出去，扫罗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约拿单是要给大卫做暗号，因为扫罗很不喜欢大卫，清楚地要表明要杀死大卫。那么弓箭远远地射到大卫的另一边，表示他要赶快逃跑了。约拿单叫随护去找箭，把弓箭带回家，随护一走，大卫和约拿单就碰面就谈话了。 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四十二节，我们两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从此大卫就开始过逃亡的生活了。我们看到大卫和约拿单他们的约定很有趣的，也很有意义。约拿单到死都信守他的约，大卫也是对这个约非常的忠诚的，很真诚的对待约拿单和他的后裔。后来扫罗和约拿单都在战场上被非利士人杀死，都阵亡了。大卫就接续做以色列的王。为了安全起见，大卫应该要把扫罗抄家灭族才对，也就是说大卫要把约拿单的儿子一并杀害。约拿单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名叫米非波设，当扫罗和约拿单死了之后，仆人就把这个孩子藏起来了。后来我们知道大卫信守他跟约拿单所立的约定，他找到了这个男孩子米非波设，就把这个孩子带进皇宫里面和他一同吃饭照顾他。因为约拿单曾经对大卫非常的好，大卫要信守他们之间的约定。那么这个细节以后我们会再来谈。现在我们要请注意这一段记载这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大卫为了约拿单善待米非波设，这是约拿单的儿子，神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善待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这些罪人，蒙恩的罪人，我们归向耶稣的人，神因着耶稣基督就善待我们。神拯救我们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是谁或者我们做了些什么功德做了什么好事，乃是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并且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啊，神的应许，因为神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天父就厚待我们这些罪人啊。为着我们看见大卫和约拿单他们见面之后，约拿单就回到皇宫里面，那么他心里面一定很痛苦很难过，因为他的父亲定义要杀害他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我们知道自从大卫从扫罗那里逃出来之后，大卫他内心一直是很孤独的很孤单的，虽然后来有一些年轻人跟他在一起使他不再孤独，但是也知道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再属于扫罗，穿戴属于扫罗军队的那些服装的。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二到四节，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陈设饼是普通人是不可以吃的，而是只有祭司在安息日换饼的时候他才可以吃。那么我们看第五第六节，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 在这里大卫的意思是说，在以色列这个律法所规定的这个仪式当中，这些饼原来是在宗教仪式所用的。那么眼前既然有饥饿的人，他们需要食物，如果你不给他们吃，那么这些饼放在这边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祭司看来好像是违反这个条例，给大卫跟他的人吃这陈设饼。那么其实他们所违反的只是律法上字面上的意思，并没有违背律法里面的经义啊。这是听众朋友，我们遵守神的律法要遵守的经义啊，不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法利赛人常常要找耶稣的麻烦，曾经也向主耶稣挑战，挑剔主耶稣的毛病，也常常指责主耶稣违背了律法。主耶稣他自己就提到大卫在旧约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来回应当时的法利赛人对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的指责。这个记载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23-28节，这样说啊，我来念这段经文。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是主耶稣他在新约所引用大卫跟他跟从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了陈设饼的事情，来回答法利赛人对他跟他门徒的指责，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耶稣那天就说，意思是说，如果大卫允许他的人这样做，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比大卫还要大。当然这个是就是指主耶稣，当然他有能力也有权柄这样做，他是神的儿子。大卫是在紧急的时候，特别有紧迫的时候，他才吃的陈设饼。那么主耶稣也说，人在的特别的需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人的需要比当时的礼仪跟律法上的仪文字上更重要。就是在新约我们看到啊，耶稣反对，不是反对律法，反对那些律法主义者。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不要常常在这些仪文上，这个礼仪上哈，在兜圈子啊，这个礼仪所代表的意义，这是才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1章第7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人叫多益的以东人，他是属于扫罗的人，他背叛了大卫以及大祭司。大卫在诗篇52篇有提到这个人。接下来我们看第8节，大卫问亚西米的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那么大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遭到他当时匆匆离开了皇宫，没有带任何的武器，同时也没有王也没有给他任何的任务。那么这节经文有些人就把他误解了啊，这里我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就是王的事情不必这么很仓促很匆匆忙忙的。我们知道神所做工的是按照他的时间，神有时间表，神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大卫他的生命当中，他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很仓促的来做事情。我们看见大卫后来在山洞洞穴里面 接受了神对他的教训，给他的磨练，那么这是神来让他的儿女学习功课的啊一个地方。神做工不是很仓促的，很急忙的，好像啊临时啊都是很匆促的，匆匆忙忙的做事。我们看见摩西，他想要拯救以色列民，他在他40年前他就急得不得了，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所以神就虽然拣选了摩西，神就把他放在旷野里面有多少年啊，经过40年之久，那么那个时候之久才摩西才出来承担啊耶和华神给他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自己神的儿子在钉十字架之前，天上的父也带领他的独生爱子在世界上也度过了30多年之后，才耶稣才钉十字架。所以这显明我们神做工是按照他的时间表，不是很匆匆忙忙的。而且我们知道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来执行啊，他这样的来做工。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基督徒包括啊传道同工都是很不耐烦，所以我自己的妻子常常对我说你真是没有耐性啊！我常常觉得是真的是在我们啊弟兄姊妹，也许你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你我耐性不够，你也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啊！你我都要学习。那么今天凡是属于神的儿女都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要学习这功课，因为神正在磨练属于他的人。那么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要记得听众朋友都要学习忍耐，因为如果你想要做神的工，看神怎么做工，你知道神常常用很长的时间来制造钻石，制造大树啊，需要时间。那么我们不要仓促的做神的工。那从我们这段经文上下文看来，大卫在这里说，大卫他不是匆匆忙忙的来执行啊神给他的事工。那么所以王的事情甚急，这个意思不是指说我们做事的心态，做事情就是基督徒做事情不要啊匆匆忙忙的急得不得了啊，不是要这样做，要按照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1章第9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我们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是用弹弓做武器，那么后来他在王宫里面一段长的时间可能已经不熟悉使用弹弓了，现在大卫他要使用刀，把那个撒哥利亚那个刀现在可以用。接着我们看第10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那么大卫已经逃离扫罗，远远的逃离了扫罗了，逃到雅吉那里。当他一到外邦的地区的时候，他发现外邦的地区啊一样是很危险的，他们也是跟以色列人对敌的，所以大卫就在那个地方他装作发疯了啊，装疯。那么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命，那么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接着我们看21章15节，那个王在雅吉那个地方，那个王雅吉王说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这是21章15节说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家呢？大卫，我们说大卫他的演技很好，让这个亚基王看不出来，那么大卫就暂时解除了他的危机。接着我们要进到撒母耳记上22章，就是说到大卫要躲在洞穴里面逃难的一个时期。那么大卫学到了他既然要做王不能够很仓促的，那么神要用时间来磨练来训练属神的人。那么这些年来大卫他一直是躲避逃避 扫罗王对他的追杀，他现在也是几乎是走投无路了，最后他只好逃到森林里面的洞穴里面，他长期的逃亡，疲惫的不得了，扫罗苦苦的追逼他，他退到耶路撒冷的西南方非利士人和希伯伦之间的一个山谷里面，叫做亚杜南的洞穴里面，亚杜南洞里。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2:1-2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南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人约有400人。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和大卫他的最伟大的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跟大卫伟大的最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就是做一个比较。我们看到大卫他逃亡了有10多年，大卫的一生，我们把他的一生跟主耶稣做一个比较，让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人抗拒主耶稣的一个时代，属世的人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就好像大卫他被野兽在追杀一样。大卫他的敌人扫罗，也许今天啊，我们也有很多敌人啊，像扫罗一样，他来要追杀我们，要压迫我们。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处处都有，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啊有力量来，我们啊有力量来抵挡恶者。在新约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大卫说他的性命常常在危难之中，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他要呼召一些受到窘迫的、压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来跟从主耶稣，主耶稣要保护我们。这三种人在大卫的时代就有了。那么受窘迫的人啊，是因为他们受到扫罗的追杀，大卫跟扫罗的关系破裂了已经很久的。那么曾经对扫罗很忠诚的人，因为他日子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他们也被迫逃亡，就逃到大卫那里，加入了大卫的团队。如果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遇到许多不公平，受到打压，如果你走投无路，听众朋友，我们就应当归向主耶稣，仰望主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今天也许很多人想逃离困难啊，想找出路，那么很可惜他们走错路了，他们要逃离自己的困难找出路，结果他们求助于什么呢？求助于他们吸毒啦、酗酒啦、甚至自杀啦，啊，这是一种错误的逃避的方式。那么我们应该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曾经呼召我们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主耶稣非常想要帮助你，帮助我，那么他当然可以帮助你我。希伯来书2:18，希伯来书2:18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受到试炼、受到诱惑吗？在窘迫当中吗？我们需要救主。那么主耶稣向你呼召，他可以来帮助我们，他还为了我们啊还的罪债。我们虽然作为曾经做罪的奴隶，主耶稣他可以释放我们，使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主耶稣就教导他自己的门徒说，免我们的债，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债。那么赦免是要还债的，还罪债谁能够还呢？我们自己不能逃债，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还了我们人的罪债，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是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在新约里面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在环境里面遇到心灵痛苦，让我们世界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但是感谢神，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神，耶稣也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大卫，我们看见大卫他 接受了这些受困窘的、欠债的、心灵苦恼的人都去找大卫。那么主耶稣就是当然比大卫更伟大，所以耶稣基督也接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奉他的名我们可以进到神的保护里面。接着我们看22:3-4，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娃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我怎么行。大卫领他的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我们知道路德记当中那位伊利米勒也曾经到了摩亚这个地方去。那么大卫的父亲是摩亚女子路德的孙子，大卫离开以色列去到摩亚地，显出他心里当然是很害怕。我个人认为其实大卫并不需要离开以色列，他在那里神照样会保护他。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